透不透的丰富。什么叫走路呢？这个走路啊，我们这可以用这幅画来那个描述一种走路的状态，就像一滴水走到一个大海里一样。OK， 上一次的信息其实主要分享到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OK， 这就像我们那滴水。OK， 不管你是穿戴的眼镜，或者是有很好的箱子跟随你，还是一滴水。哎，我们刚才分享到，就我们要跟神来合一。但是，如果大家都非常清楚这样一个故事，就是神耶稣自己，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哎，神成就他安排他到我们地上来救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他是一个跟神合一的人。但是他因为他道成了肉身，他当进食了40昼夜之后，他还是能感觉到饿。这说明一个问题的什么层面呢？就是说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它还有第三个关系出现，那就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还有神跟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当讨论跟神的合一这个关系的时候，不是在真空中讨论的，是在一个现实中来讨论这个问题。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约翰一书4:2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说神当我们希望我们过这种合一的生活的时候，是让我们在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上也要来过合一的生活，不仅仅是在精神上摸不着边际的地方来过合一的生活。我们再回到起初神的创造，我想每个翻过圣经的人，这段圣经肯定非常大家都熟悉，但是我今天要希望大家来读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 OK，跟平时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为什么呢？就是神，就是我们唱歌一样啊，神你用两拍来读，来，就是你说神说，你平时也可能就说神说，来，但是我们今天用两拍来读，就说神给神两拍，来 ，OK，Let's start together， 好吧？一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分出水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艺术，就是说喜欢那种，特别是那种名家的艺术。为什么有时候很难琢磨出这幅画为什么会这么有名？但是其实你看到这描述的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历史历代的创造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创造出来的。所以神呢，是我们创造的源泉。当然神这圣经也写得非常简明，但是也非常美丽，就是说神看着都是好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有时候你中国一句话叫做身在此山中，当你跳出地球去看地球的时候，你才发现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大家最近可能也看过一些福音的介绍啊，就说我们这个星球是非常 special 非常特殊的，不是说好像就说随便那种就弄得出来的。但是当你人们想方设法去寻找火星是不是有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就发现火星是非常可能比 New Mexico 还 boring 的地方。但是大家可以 我们生活在一个另外的世界，我们离神的创造已经那一天越来越远了。现在我们需要大家 address 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这个做好这个管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之一，大家可能都天天都听到的问题，现在天天全球变了，我不知道在大家是不是感觉这个房间里现在也开始变了。这一点都没有关系。作为我们人来说，我们刚刚来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被神怎么来吸引的？这是一个我们大家作为基督徒都要来问自己的问题。圣经上告诉我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我想这句话特别是对那些现在没有信神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好像别人把一个福音白白的给你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接受，好像觉得这是不是别人要想使什么坏。但是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哈，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这里注重特别讲到就是一个尝字，你来尝，不能说别人告诉你这个菜很好吃，可是你自己都没有去尝过，你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呢？我想每一个得救重生的人，他都可以跟你分享，听了最多的也许就是说，当我信主之后，我从一种劳苦愁烦的状态进入了一种喜乐的状态。这跟我们中国古人的话就非常不一致了。比如说在唐朝杜牧的时候，这个有一句比较可能比较有名的诗句，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有，但是他那个话就是表达，就是说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他这讲的就是说呢，就是因为你很有时候就很难快乐啊，所以你就为了快乐的时候，你必须疯疯癫癫插点花在头上啊 whatever， 然后就好像使自己快乐一下，就好像觉得突然就是走出自己平常的，这是一种无奈的喜乐啊。就是说你为了，因为你心里没有，可是你要从外面上突然要强迫自己去。更有哲学道理，就这一章，就其实跟圣经上说的也就是说，他这边说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寿死伤忧患，其中开口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的笑，我觉得有时候特别炫目。我给你举个例子，特别是周蒙的笑特别有特色，你看没有？他就说开口呢，就是笑得特别爽朗，就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培养这种习惯，不是说有时候确实很难笑出来，但是其实笑是人生非常难得的事情，你知道吗？就说像大家刚才一笑，其实你已经 relief 了很多东西出来，你知道吗？不过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四五日的笑，我们真的要开天天来笑，天天发自内心的笑。你可以试一试这种是不是真能改变你自己哈。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你作为一个真正的信神的人，为了神的缘故，你也要来常常喜乐哈。我这里也分享一点自己我们的恩典哈，我就说大家就是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我看看我回想起我过去这么多年走的路，我们不仅仅可以从这个喜乐的心情上来看，也可以从我们怎么用交通工具来看。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下了飞机来，就只有两腿，提了两个包，然后有好心的那个朋友就去接我了。但是我过的是一段步行的路，很多时间走路，可是发现这个走路在美国不是很时兴，但是那下也没有什么钱，所以发现最好的那就买一辆自行车，那就买一辆自行车。然后感谢神呢，很快，因为我那个工作单位很远，就是说离我那个门，可能弟兄有些人可能不一样，你比如说你有时候你刚来的时候，你可能住的地方跟你工作单位很近，所以你就可能就生活在那个自行车中，就过了很长时间的时间。我也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发现自己这个好像力不从心，整天花很多时间去骑自行车，虽然可能身体上得到锻炼，可是发现白白费了很多时间，时间是非常宝贵。所以后来呢，我就跟我的同学就买了一辆 Honda XL。就买了，这是我们那个第一辆，我买了第一辆车。后来我们就是跟黄敏结婚的时候，我们又买了一辆 Camry 了。然后几年前我们就买了 Odyssey， 然后去年我们买了一辆 Prius。这个过程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我想跟你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走步行的时候啊，我们是没有 air conditioner， 是不用空调的 ，right？ 或者你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自然的空调 ，whatever， 你天上怎么下雨你就怎么冷，天上怎么热你就怎么热。自行车也是这样。我们那辆刚刚买那个 XL 那个车真是一辆破车啊！刚来的时候穷学生买不了，那个空调是不 work 的，那个窗子也是不 work 的，所以每次开进去的时候没办法，那去买菜那是满头大汗，为了这个为了生计的关系还是要去， 所以那叫 bad air condition。 后来终于我们买了辆那个 Camry 之后，那个 everything is okay， 这都是新的了。然后到这有什么进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可能这个门都不用开了啊，就说你买了 Odyssey 之后你就省劲了，又省又更省劲了。然后像我们开这辆车，你钥匙都不用拿，你就放在口袋里，你走明天走进去，它门就开，它就 automatic 给你探测到了。这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蒙恩的罪人啊，就是说刚开始最后到这个时候，不知道以后 what's next，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同样的事情，我想肯定在你身上也发生。当我们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之后，便知道他是美善的。以色列人也品尝到神的美善，不是从他交通工具上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16:13-24，大家不用念。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其实大家都是很熟的。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在沙漠中没有吃的，神就赐给他们一种东西，我们现在叫玛拿的东西，他们也没看过，从前也没有吃过。但这个东西说怎么说呢？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东西，耶和华吃还是有章法的，不是随便吃啊。首先是按着人数收起来，有多少人吃多少。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可是就发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这跟我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啊，当你吃神给你东西的时候啊，要依量而行。有是不是能一天吃成一个胖子呢？我们知道在常理生活中也是一天都吃不成一个胖子，吃神的话也是这样的，你是跟神同行也是这样，要一天一天的来哈。下面一段呢就讲到，有些人就不信啊，有些人觉得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好啊，以前从来没吃过，多吃一点，想能不能再尝一点啊，以后趁别人不在的时候再多吃一点，就发现这个东西就变臭了啊。但是又非常奇妙的是，当到第六天的时候放下来，就是说留到早晨也没有问题。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当天的东西要当天吃，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可能在美国生活三号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说愿意带便当。我今天不是说来那个评论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吃剩饭不是神所那个所需要我们做的，他希望我们每天都是新鲜的。你们自己去想一想是不是这个 apply to you 啊，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呢，我们讲到吃啊，就说其实是神的一种恩典哈。但是你发现吃并不是所有的问题的全部啊，就说刚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只是吃了一个果子上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好几个 whatever， 但效果都是一样。这一讲到就是吃并不能解决很多问题，有时候是我们每天生活在世界上是必须去吃很多东西，但是吃不是我们唯一的全部哈。这个吃也是会变化的，比如说像那个以色列人，当他们走出那个旷野的时候，他们就有部分人就进到迦南地了。非常奇妙的是，他们一旦进入迦南地，那个他们吃了40年的那个玛纳就停止了，然后神又给他们吃另外的东西，迦南地的土产啊。可是呢，他们吃那些东西是不是救了他们呢？这边讲到就是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都死了。约翰福音跟我们讲到，我们要吃的是天上的粮啊，天上的粮永远活着，让你吃的天上的粮就永远活着，不像你吃玛纳或者吃土产也好，吃什么都好，都不能给你真正的生命。这里是讲到就是说一个吃的这个不同的方面，你从前人吃了上个树上的果子，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沙漠中行走的时候，他们吃了玛纳。有些人进到神的赐的应许之地，他们能吃到土产，但是他都没有进入到永恒的生命。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唯一的一条路，叫做要吃喝耶稣的身体，就像我们刚才进行这个礼仪一样。虽然这个礼仪不能救你，但是是我们来纪念，就是表象我们在属灵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应该怎么过每天的生活，每天要回到这个生命的源头，把每天的东西该吃的东西吃了，不要贪吃，你有多少饭量就吃多少啊，也没有强迫你
好像一下要把整本圣经都背熟了或者 whatever。 OK， 这个吃啊只是第一步。圣经上那个雅各书讲到这么一句话哈，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也讲到吃的后果，其实就是说有效果，就是你吃了之后呢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像小孩一样啊，你吃了很多东西慢慢就可以吃不同的东西，然后就后来就变成一个果子了。我们去看圣经上的人呢，其实可以用这个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亚伯拉罕啊，他以前叫亚伯兰，当他真正的成为神的选民，真的就说跟神有非常深的交通，就像吃了很多东西之后呢，他最后神就给他改了个名字，他就变成了亚伯拉罕。就说你吃是有效果，不是说有时候有些人觉得我信了主这么多年，我经也读了，祷告也，就说意思就是说呢，我该吃的东西都吃了，可是我身上怎么没有什么变化，好像我以前是什么样还是怎么样。但圣经上活生生的人哈，都告诉我们呢，这是会有变化的，就像出熟的果子一样。新约也多次提到，比如说西门，当他来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给他更名叫彼得。这更名只是一个那个表面上看起来是更名，他其实讲的是这个果子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个东西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跟以前那个非常不一样了。还有比如说讲约翰也是这样的，雅各也是这样的哈，保罗跟扫罗也是如此。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一个步骤，就是先吃生命的粮，然后你就变成了一个出熟的果子。有没有，是不是变成了出熟的果子就停止了呢？不是这样的。约翰福音15:2讲到，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就是说耶稣基督啊，也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在神的眼里是一个出熟的果子。这个果子跟其他的都不一样，以前神生了亚伯拉罕，生了雅各，生了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众先知，但是在神的眼里他们不是出熟的果子，耶稣是出熟的果子。这个果子有什么特性呢？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分享，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来讨论一个其中一个层面呢，叫做尊贵和次序上是首先的东西，叫做出熟的果子。就说比如说你举个非常简单的生活的经历，就说你水果刚刚上市的时候大家都想去买啊，就是特别贵，那就是因为出熟的果子还是跟比如说末世的果子还是有霸市的果子不一样的啊。这也就讲圣经上另外一个以西结书叫做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这里讲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结果子，我们是耶稣基督结的果子、right? 但是这又讲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不但是果子，我们还要去结果子，这是又是另外一个那个层面了哈。同样在约翰福音也讲到，就是说神为了让我们多结果子，他常常会修剪我们。所以刚才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不但自己是果子，我们又是一个种子。我们曾经是别人出结的果子，但是我们也自己要去结果子。这件事大家都其实知道都是很难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在教会中这么多年了，生活了这么多年，其实我能算出来的我的果子还是非常有限的。这其实不是有时候确实是很难的，我们中国人特别也会讲这种话。有些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古代的时候一朝接一朝来，历史历代的人，很多人比如说他的祖先花了很多时间，好不容易建立一个朝代，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王朝，可是摧毁起这种东西来是非常一招就那个没有了啊，改朝换代是非常快的。有些人也许努力了一辈子啊，可是发现自己努力的很多事情一下就没有了，也是叫付之东流。所以这也不是 说你结果子很难，其实这种事情也是人之常情，不是说好像就是那么容易的来接。这里还提醒到我们，就是说其实啊，结果子还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在里头了。哥林多前书5:6讲到，岂不知道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就是说你虽然花了很多事情去建造一件事情，去做很多事情，可是只有一点点东西就可以把你让你功亏一篑。又讲到，就是舌头虽然是白体里最小的，你的舌头能干什么啊？原位上都不动，可是它做的破坏能力比你手做的很多啊！你可能服侍了一辈子，用很多手去服侍，一句话功效就没有了。所以这真他讲了一个非常困惑的人的事情，就是说我真的，你看我一辈子做基督徒真是非常努力啊，可是就是因为我前两天讲了一句话，或者说就是因为我怎么不小心怎么做了一件事，好像我以前的东西都没有了，这好像是真的是不是很公平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说当我们去努力去来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去努力来把用神的话来武装我们，用努力去行出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就说一点点罪就可以使你以前的东西毫无果效。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呢？我想我们在座的肯定还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你结了怎么样的果子。这里有首诗哈，我觉得就说挺美的，就说有时候就当我们结了很多果子，不管是在学业上啊，或者是在你工作中，或者你在家庭中结了很多果子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比较谦虚了啊，就像这个秋天的果实一样，就低着头啊。这是不是在自我陶醉呢？或者是不是说，哎呀，这个果子马上要掉了啊？你结了果子，你不能总是结在树上啊，结了之后它是要掉下来，这跟你自己就要分开的。可是当你去思考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当你结这个果子的时候，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头。风也不是你自己吹的风，雨也不是你下的雨啊，光也不是你发的光，热也不是来自你自己。所以结果子还是有方法，有其他的东西在里头的。那约翰福音15:5告诉我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的，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历史，特别是历史历代真的用心来追随主的人，他们发现他们当他们来用感恩的心来回想自己所走过的路时，就是这句话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棵树，使我们不断的来结果子。结的果子也不一样，个人走的路也不一样，有些人在这方面结果子，有些人在那方面结果子。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管你结什么果子，不管是你有心去结什么样的果子，关键还是在于这个爱心。这个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哈，就说不管怎么样的，这个爱呢是来自神的爱。就说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也创造了我们，他也创造了世界。我们知道当你被一个人爱的时候，你就会感激这个人，可是你去跟他深进一步的探讨的时候，他发现他人生中也有他可以感激的人。慢慢的你跟他，然后你要去追溯这种源头，最终追溯到唯一的一个源头，那就是神的爱。当然我们有时候没有这么多时间去，但是当你去仔细去发掘的时候，真的就是神的是这一切的开头，就像他创造宇宙万物一样。我们刚开始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来去体会自己跟神的关系，也不是仅仅去体会神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还有一种关系，就是到底我们这个人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到底这个人跟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所有的爱都来自于神，那我们应该怎么用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世界呢？这个世界当然还包括弟兄姊妹，不仅仅是物质世界。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啊，非常简单的是有两种观点啊，就说当你有三个东西放在一起，你要看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要么就是神他的爱先流到世界上，再流到你，这是一种可能性的哈。另外一种关系就是神呢，他的爱先流到你，然后通过你去流到这个世界。来，这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呢？当然是有不同。圣经上是怎么 告诉我们的呢？我们先从那个西方一句话叫做授人玫瑰啊，手有余香，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亲身经历，每年的时候我们母亲节或者是都会手捧一种玫瑰，你是不是闻过自己的手，是不是真的圣经上也那个使徒行20:35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哈，所以从不管是我们从我们生活的经历还是从圣经的教导都告诉我们，其实这两种过程是有不同的。神需要我们过的生活呢，是一种下面这种生活，是希望你跟神先建立一种爱的关系，然后神的爱通过你流到这个世界上啊。换句话呢说呢，就说我们是爱的管道，不是爱的终点。我喜欢用这个流水的比喻来这个来理解这句话，就说因为有时候我们生活在世界生活的多了，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是很冷酷哈，没有爱，所以我们是有这种爱的需求，就是我们真的希望这个爱能流到我身上。但是就像我们中国讲的一句话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哎，大家可能都读过，中学都读过。这讲的什么意思呢？如果爱只仅仅到流到你身上就停了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没有什么效果，也许就变，最后这个爱就变味了啊！刚开始是非常余香，就像那个玫瑰一样，很香的，留在你身上。可是当你如果只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人，我只是需要爱留在我身上，最后就变味道了。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管道啊，我们一边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另外一边呢，我们也是可以流出去的，啊，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了。当我们把爱流出去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常常受到伤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有个叫 Mother Teresa， 就是他已经去世了哈，他是一个神差遣到印度的一个工人，他在印度呢服侍贫穷人，服侍了一生。他其实讲到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也是经常遇到的。比如说，人是非常没有理性，也没有逻辑，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人，我要不要去爱他？哎，如果你去做好事情，别人又会说你可能有什么自私的目的在里头啊？你为什么跟我做好事啊？你带我来教会，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是不是想得永生？那你是不是要去救人呢？你是不是要把福音传给他？如果你很成功，他就会说你啊，你成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有些时候你成功了，有些可能一些不是你需要的朋友就慢慢来靠近你，也许你的敌人也会来慢慢那个，但是你是不是就不要成功了呢？他说还是要继续来成功啊。你今天做的好事，也许明天就忘了，明天别人就看好像你没做过任何事情一样，你是不是要去做呢？你还是要去做。诚实和透明，就是说你当把你自己的弱点分享给人的时候，你会常常要受到伤害啊。当你去诚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记得欧亨瑞写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从前有个犯人，他一生就是小偷啊，他整天去偷东西，偷了几十年也相安无事。然后有一天圣诞节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教堂出来一个歌声，非常感动他。他那下就立下心志，他说我不要再偷了啊，我有罪。可是正在他做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人从他旁边就跑过去了，是一个小偷啊。过一会儿后面跟那个警察啊，那个小偷就跑了。可是警察一看到他，他说你也是个小偷，我虽然抓不到他，我把你抓起来也行。就说当你去有些时候你去做好事，你决定来悔改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你又被别人误解了，然后别人又把你抓到监狱里去了。那你是不是就不要去做好事了啊？这就是你诚实是要付代价的。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说比如说你花了很多事情去建造这个教会或建造你敬拜团队，不管是什么，可是有些时候就会发现你很多建造就不是非常有效哦。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了，我想大家都可以来体会，就是说当你去决定把你的爱从你自己来流到你周围的人的时候，你是要准备来付这个代价的，其中还包括就是这个恨啊，你要 这个就是说别人得罪你怎么办、right? 我这里想讲的其实就是说，其实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啊，你要也要分清主次的，就是说你去爱一个人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因为别人对我一点做了什么好事就因为这件事去感激这个人，还有更大的爱是去爱这个人啊。这包括什么呢？这包括就是说我这里想 slightly 换一个那个，就说当我们去恨一个人，我们先讲恨吧，因为恨跟爱总是两方面。我们有时候别人得罪了我，或者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喜欢去抱怨，找那个啊罪魁祸首啊，叫做冤有头债有主。可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就是说神的教导不是这样立，哎，神的教导是说，这个人当他得罪你的时候，或者说确实是得罪你，确实是因为罪的原因，不是说好像就是好，确实是他可以，你可以去责备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把这个人跟这个他得罪你这件事混淆起来呢？我想这次我们那个栾大端长老来到我们中间，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了。我想对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得罪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其实这是显露出他内心深处的破口，就是并不是说 exactly 他真的是，也许他是无意，也许他是有意，但是在其中后面真的不是因为他干了这些坏事那我就把这个人全盘否论。我们还是要用基督的心来去爱他，因为他这个破口也许需要你的帮助哈。然后长老就告诉我们要用一个祷告的心来代替抱怨的心。我想这次我们回国呢，到处都看到这个 sign， 其实大家可能也都看到，这就是中国明年要那个举办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大重大的事情。所以呢，国家不但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就是比如说我所到之处都是那种建筑的地方，以前的古老的胡同，虽然自己不要出钱呢，国家就出钱帮你把那个胡同的门面改一下啊，希望让外人来看了觉得更好一点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去打开电视啊，你基本上每隔30分钟就会看到这样一条广告，叫做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他讲的这很多场面其实是很感人的，不是说好真的是好像没有什么，我特别感动。他比如说讲了一个那个量尺的，为什么就说什么叫量尺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个人在搬东西，你在路上，国内就说这个东西到处都是没有什么规划，所以很多东西你到路上走的时候的到处都是那种建筑的景象。可是你在建房子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把很多东西放在路上。可是如果一个瞎子走过来呢，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你就是说还是把东西放在那瞎子也搞不清楚，他走上去不就撞上去了吗？所以他就希望就是说，当你干这种事情，你就把你自己要做的东西，看那个瞎子过来，你把它移一移了，挪一挪了，是吧？这就是说一种讲文明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坐公共汽车，国内都是坐公共汽车，突然碰到一个脚腿不便的人，他也来赶汽车，可是你车马上要走了，那你司机如果能停下30秒，让他从容容的上一下，那他就不用误，又不用站那等。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公园，国内的公园到处都很脏，大家都知道。现在可能 is much better than 以前 before， 但是当你要做一件事，比如说要用公园的椅子去比如说要去拉树上一个风筝的时候，你就可以是不是能想一想能不能垫一张纸呢？就说让别人都过得就说这种一种讲文明呢、啊，就说创造这种表现，不仅仅是在以前的建筑需要更新，我们人心呢，希望大家都能献出一点爱啊。中国内这种歌很多，大家可能都会唱以前的。哎，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有一个寡妇啊，就是福音书好几本都讲到一个寡妇，她虽然很穷，连自己也吃不饱，可是呢，她愿意把自己那两个小钱呢献出来。两个小钱也许对很多人呢都不是非常多的事情，但是对寡妇来说，其实她是已经倾力而献了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要我们不要去藐视做小事小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这些事啊即使做在一个非常不起眼 最小的弟兄身上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来，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最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也忠心。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就说，就是强调非常。我们有时候就说，好像一定要在教会站在讲台上才要服事吗？啊，一定要有带一个敬拜才要服事吗？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如果我们去想一想，我就记得我们我最近一直在学，就是说怎么去对待家人。小事上，家人是最难对付的。有时候不知道你们可能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就是说一点小事就是容易，特别容易。可是因着神这句话，哎，我真的觉得发现真的会不一样。因为刚开始，如果你是说我只要站在讲台上我才叫服事，我只有站在那施勤才叫服事的话，你就真的发现会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你知道吗？幸会又占了那个施勤，那个现在那个人类又占了，我没法占了。哎，什么今天这个弟兄站了讲台，明天就轮不上，什么时候轮到我呢？其实发现就是说，圣经上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奥秘啊，是当我们从小事做起的时候，圣经上还说，如果你能从小事做起，神会赐给你十座城去管理，啊，这是非常大的应许。就当我们把这些小，就是叫点，我刚才这个题目叫做点水之恩呐，就是有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个我只是给别人一点点恩典，实在是不足挂齿。可是你知道吗？这种点水之恩，正是神需要我们去做的，这样我们就不用去啊。这里还讲到，就是说一杯水也故事也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总结起来呢，就是说，我们从一个起初的不信徒来，我们受了神的很多恩典，我们会常常思念人的恩典啊，就说点水之恩必当涌泉打报，中国人天天说的话，就我们去思啊。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走出这个思的这个 step， 不仅仅是去感激别人在你身上做的恩典。其实如果你能把这个思改成一点思，虽然是小小的东西，也是非常值得去做的。最后这个呢 slide 呢，是就是说我想是让一起来大家来思考，如果你从一个思走到一个思的过程，这其实没有看到 whole picture。回想我们人生的路，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来，这个过程来真的描述我们怎么去过一个丰富的生活。我们先从食开始，哎，民以食为天，大家都知道吃，哎，但是如果你这一辈子就陷在食里头，也许你就成为一个美食家了。你可以写几本书，告诉别人说哪几道菜好吃 whatever，哎，我尝够了人生的百味。这是一个非常 baby step，right？ 我们可以停留，这有无限的丰富。当你做选择食作为你这个一辈子的人生的时候，你就是也可以走进不同的丰富。但是人往往能走出这一步，你吃也没什么，也不敢，肚子再也不敢饿了，或者说发现自己体重又增长了，慢慢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去想啊，这个食肯定不是事物的终了，啊，你就会去想啊，想了也可以过你一辈子，啊，历史历代多少思想家，他这一辈子就是思考，啊，不断的思考，这就是一个思想家的人生。也许你这一辈子吃了想了然后就死了，这就是叫一个有限的人生。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另外一种死，就是虽然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的身体还没有死，真的不是没有进坟墓的时候，你也可以来死啊！这就是冲出自己有限人生的一个步骤。刚才讲到思，当你只有思考到你这一辈子不仅仅是只吃，不仅仅只是脑子里面去整天去苦思冥想的时候，当你又发现真的在这之后还有其他东西的时候，你才会去想要去思，你发现我真的够了啊！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了，我真的用不完了，你才会想到发现这周围有没有什么需要，从小事做起，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有个果实累累的人生，就像刚才那幅画里描绘的一样。当你真的从小事慢慢的思出来的时候，不意之间，也许在你这里人生的这，也许你这人生看不到这个东西， 也许你有生之年你就能看到，你做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是自己是一个果实累累的人生哈。最后这一步是不仅仅是说一个 positive， 就不是一个那个正面的一个，就是说反应，就是说你人生这辈子真的过得很不错了哈。因为神说我是，所以不仅仅是需要你这人生过得有意义结实，我是也是一种回到神自己的一种表现。因为神说他就我是，所以我们这人生是刚开始，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要因着食物而活。当我们慢慢的受了很多教育，我们就去思考很多问题，发现这也是没有穷尽的。可是我们是不是要停在这里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死，把老我死了之后，把自己的需要 reduce 到 minimum 啊，最少最少的程度，才发现神的爱真的太多了，太丰富了。我真的要去给一点给别人，来不给别人，别就是说简直过不了。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果实累累的人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到起初的神那里，就是回到我们与神合一的人生。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那个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思想你的恩典，实在是测不透的丰富。主啊，求你让我们这样一个曾经只是注目自己的需要的人，从这里面走出来。因为当我们只注目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结果也无非就是一种有限的进入死亡的人生。但是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把你赐给我们的爱，赐给我们的供应留到其他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结出果实累累的，我们也能最终回到你一切供应的源头。谢谢主，愿这样的你的话语、你的恩、你的爱就这样常常围绕着我们，伴随着我们，也能从我们流到我们周围的人。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祝福我们今天还有不信的弟兄姊妹朋友。谢谢主，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